就是在这个我们说我们知道就是外国的宣教士把福音传到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就是说做努力。其实今天今天听这个就是蔡牧师在讲这个跑在神前头和跑在神后头的这个事，我也在想哈，就是你比如说像福音要进入中国，你说这是什么时候是一个 right time， 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些个宣教士，外国的宣教士就一直在试，从这个如果你要是按照这个历史来讲的话，景教唐朝就已经开始了，到后来这个就是说现代的话，从马礼逊开始200多年前，然后到一直就是说这些人不同的事，当然就是说其实大部分时间其实是失败的，就是说没有接出任何的成果来。然后到我们后来看见的，比如说上次我们讲到这个赋能人哈，你就发现哎，那个果效就很大了，那已经就出现了，就是说有教会，然后有整个一个民族，相当于傈僳族人，他最后成为基督徒。当然内地会比如说在别的地方也都有很多的工作，但其实一般的来讲结的果实都不算太多，都不算太多。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是尼托生他因着他的这个背景的话，因着他的生活的背景，或者他的这个就是说基督教对他影响的背景，他走的一条路线是他要不要再受这些宗派的影响。因为那个时代呢，就是说国外的每一个宗派在这个中国其实都有他的相当于建立，都有他的差会，然后在中国就建立这个教会，几乎所有的都有。但是他的看见是他是说不要受这些宗派的影响，所以他想建立一个教会呢，就是说是就是跟这些个宗派背景没有任何关系的。而且他因着这个感动，从他开始最后他真的是就是说神就借着他就是说是建立了这个教会，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聚会所或者说小群这个教会。在这个就是在到这个国内解放的时候49年，他们是其实他们开始呢，应该来讲他们的开始是真正的有这个教会的雏形是在1922年，但到1949年的时候他们大概已经有600-700间教会，总共有快70000人，当然这个数字也不是说特别准，但是基本上是就是说是 number 应该是差不太远。所以你就想想看就是说这个发展的有多快哈。而且在尼托生在这个整个的他的这个写的书或者说是他的这个就是著作，其实他真正的著作我们也会提到，他真正写的著作只有一部叫《属灵人》，然后呢剩下的其实都是他的讲道集，相当于是他每次讲到别人记下来然后把它弄出来。所以最后到他出就是说是现代就是这个把他的这个全部的讲道集和他的著作加在一起，他们出了一个叫尼托生文集，总共有70多册，你就知道就是说哎，这个数量是相当的大的。而且就是说是对于整个的这个就是这些个我们所晓得的这些个牧师，他们有些人都说哎，他对他的影响特别大。比如说这个就是吴勇长老，我知道大家可能都了解他哈，吴勇长老他就说尼弟兄的书我没有一本不看的，他说除了教会真理上有一点问题上，其他我大体都能接受。这个是他对这个尼托生的这个评价哈。然后呢就是包括这个我们知道的这个叫做寇世远啊什么的，他们都是就是前前后后他们在这个教导上和在这个教会的这个构建上，他也说就是说都吸收了不少这个就是尼弟兄的这个他的这个精华哈。然后在这个还有这个曾林芳，他是海外神学院的创办人，然后呢他说 他说他自己当初在上海，他是坐在倪弟兄下面受教，的确 得帮助，然后他也推崇这个就是尼陀僧，他说是中国教会的解经大师，然后他对他有这样的就是说评价哈。那时候就是一般的人认为就是说中国教会对解经最有见地的，那么老一辈人是贾玉明，那么年轻一辈的就是那个时候讲的年轻一辈的，那就是尼陀僧，就是在中国这个教会里面解经就是说很有看见的，那就是两个人哈。所以就是说是如果你要去看这个现在很多的牧师，如果你确实他的渊源都跟就是尼陀僧有关系的，你比如说其实就是这个我们说的基督工程神学院，基督工程神学院的他的创院院长应该是余立功牧师，余立功牧师他的背景就是聚会所的，然后这个就是大家也熟悉的这个于洪杰基督徒聚会处，所以他们更是就是说很明显的这个聚会所的背景，所以他们叫聚会处，是因为他们想要跟这个比如说后来的李长寿的聚会所有一个区别，所以叫聚会处。关于李长寿啊，比如说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去讲一讲，就是说因为这个是聚会所的现状，相当于是哈，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有那机会，不过试试看哈。好，那么大概就是说是我只是想就是说哎，尼陀僧弟兄就是说是在这个华人基督教会里面很有影响的一个人物，所以我们就是说其实有很有必要就是了解一下哎，他的这个足迹，他的这个生平，然后呢怎么他怎么会比如说他对一些事情有这样的看见，他怎么会到这个地步，然后呢神怎么样又通过他能够在这个就是中国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好所以就是有没有什么愿意讨论或者说是 comments， 或者说你所了解的关于尼陀僧的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不知道昆华弟兄你是怎么那个看的哈，我先探探你们的风声哈，别等会我讲错了哈。
你讲错一个地方
啊，
他不是牧师。
哦对，
他们最反对牧师。
没错，弟兄，尼陀僧弟兄，不能叫牧师。是的，
他们为什么反对牧师？
他就不赞成神学院嘛。
OK，
他要跟他学就对了。他们非常反对神学院。
这个可能跟他的这个成长背景也有关系。
因为神学院培养牧师。
你去参加聚会，第一天讲到那个人。就是聚会处的，聚会所的。
但是聚会所都没有，聚会所都是让弟兄自己上去讲。
是啊，
有好多弟兄就是弟兄自己上去讲的。
是这样。
人
聚会所没有牧师。
大家都是牧师。
不是谁高兴讲
都是去讲，他们就是牧师。
对，众人皆祭司，这个是他们的这个，所以每个人都要参加服事，每个人也都可以。如果今天你有感动。你就上去讲，
没有这么
精吧？哎，就是说在怎么会这个，怎么最后 organize 这个事情？
我原来在上海的教会，是因为我不知道是因为有什么原因，反正本来就没有牧师，所以都是弟兄，有那个刘弟兄，然后培养了弟兄，然后弟兄也三年，都是弟兄轮流去讲的，几个比较强壮的弟兄讲，不是随意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随意，
就是我们以前的东部教会也没有牧师。但是不是说随随便便来一站，我不知道聚会所的安排，但是我估计那个杨宇是很清楚的，因为杨宇以前是参加聚会所的。
哦对，杨宇也是这个聚会所背景。
我
这个我们就得要牵扯到我们后来讲到的，就是属灵聚会所很讲究的属灵，你属不属灵，那你要是不属灵的人你根本不能上去讲。
对、
这个肯定的，
每次出来水平都很高，逼着大家都要讲。
local church，local church，对，local church，local church。聚会所，我 接触的我们周围的一些基督徒从聚会所出来都在信仰上在话语上很追求，这是我的感觉。
有压力
哎，这点我认同，确实我。
不过你刚才提的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他们在解经上有些地方有值得商作。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就是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去看看，哎，到底你觉得哪些地方，或者我们看看哪个地方，那有值得就是说商榷的地方，或者说不足的地方，哈。
如果你能够讲，对弟兄姐妹会有帮助。
好，那这个负担很重。好，那我们下面就了解一下，就是说，哎，他的这个就是说他的信主，他的服事怎么开始的，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之中，就是说他受到过什么挫折，就是就像我在讲这个中马田的时候讲过，有一个人讲的就是说他的前期的生活。都会为他后期的服事其实 是有铺垫的，就是说其实人不管怎么样，我们说信主是我们的一个 turning point， 但是你的前期的整个的这个 background， 所以就是一直都是为后期你的服事会有一个铺垫。所以就是了解这个人物的他的这个历史的话呢，哎，你不能去单看他一个点，你得看他的整个的这个线。其实就是我想我们就是能够通过这个的话，我想我们看看能不能对他有做一些了解哈。尼陀生呢是1903年出生在福建的福州，然后他父母呢其实总共生养了9个孩子，就是说五个男孩4个女孩，然后尼陀生呢排名第3。他呢是在这个，他是一个就是很聪明的人，这一点就是没有问题，就是说很有能力的人可以说，所以可能一些后来可能这一些个东西呢，可能后来对他的这个服事可能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他很有能力啊。你看当初那个有个内地会有一个叫赖恩荣的宣教士，他写过一本书叫中国教会三巨人，他就把这个就是尼陀生列为其中之一，另外一个是王明道，还有一个是他们内地会的这个就是杨少堂。然后他讲到这个就是他给每个人都安了一个头衔，他说杨少堂是谦卑之士，谦卑的人。然后呢这个就是王明道呢他说刚毅之士，刚毅的人。然后这个尼陀生他用的是什么头衔呢？卓越之士，卓越的人，卓越，很卓越，他是用的这个。所以就是说他知道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所以这个就是说他打小就是说是很聪明，而且他说据说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就是读书，很能读书。就是所以他在这个读中学的时候呢，他进入的是英国圣公会所办的这个福州三一学院，所以在那里呢就是说是要学各种科目，他的这个科学的什么方面他都非常的出色，考的成绩都是非常好。但是唯一那时候呢他有一门功课不好，那就是圣经，他对圣经没兴趣，所以他学的圣经很差。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他虽然读圣经课，但是呢圣经并没有进到他的心里去。但是在后来就是说怎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基督这个福音怎么进到他那里面去呢，那就跟他的这个妈妈有关系。就是说是他的妈妈呢就是说是在20年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女布达家叫宜慈度，就到这个福建来开这个奋兴大会，或者说布道会吧，应该说布道会。所以那时候呢他就虽然他妈妈呢也是因为他们是出生于这个相当于基督教家庭，所以他妈妈虽然也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挂名基督徒，所以他是真正的就是他觉得是在宜慈度这个就是 他在讲道的时候，他在传福音的时候，然后他妈妈觉得那时候他信主了，所以他信主以后呢，就是说他的生命有改变。比如所以这个尼托生呢，就从他妈妈的生命的改变之中呢，然后他才觉得哎，这个还真是不一样，他觉得很这个是很奇特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妈妈属于那种是属于在他家里属于比较强悍的那种，平时就是对他们都是很厉害的。然后有一次他就说是据说是这个是陈泽信弟兄哈，他写的这个尼托生的这个传记之中，他就写到他说有一次他们家一个花瓶打碎了，然后他妈妈就认定是他打的，所以就对他一顿修理。但后来发现呢不是他，然后他妈妈呢就是说要是平时的话呢，就是说这种事情，他说他妈妈绝对不会，就是说因为他是家长嘛，他绝对不会去认错或者什么的。但是当他信主以后，他说他发现他妈妈哎，就因为这件事情而且向他认同，而且不单向他认同，而且痛哭，他说就是这个我怎么做这种事情呢？所以他就对这件事情的，就是说是对尼托生触动很大。那时候他已经是 teenager 了，所以他能够看见妈妈的这个变化。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就是说是移植度的这个就是就是这个布道会对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后来呢就是在十多年后啊，就是在36年他就回忆尼托生他自己写的一个，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见证，其实是他自己做的见证。他就讲到，他说20年4月29日晚上，我独自在房间里有坐卧不安之感，问题是要信主还是不信。他说起先我不想信主耶稣，不做基督徒，但不信又不安，最后里面起了挣扎。后来我跪下来祷告，起初没有话祷告，但过了些时候看见许多的罪摆在我面前，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在我的一生中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一方面我看见自己是个罪人，一方面也看见救主，一方面看见罪的污秽，一方面也看见主的宝血能将我洗净，使我绝白如雪，一方面看见主的双手钉在十字架上，一方面也看见主伸出双手来欢迎我，并对我说我在这里等候接受你，这样的爱折服了我，我无法抗拒，于是我就决定接受主做我的救主。从前他说他从前看见别人信主耶稣他就讥笑他们，那一夜他说我不能笑，我流泪认罪求主赦免，认罪以后罪担就脱落了，人就觉得轻松，心里充满喜乐平安。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知道自己是罪人，第一次经历了喜乐与平安。以前或许也有喜乐平安，但是得救以后的喜乐平安才是真正的。他说那一夜我一个人在房间，我似乎看见了光，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对主说，主啊，你实在恩待了我。所以这个就是他自己写的这个信主的经历。而且他的这个信主呢，就是说是跟前面几个人我觉得也有类似的地方。当我讲到这个就是中马田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没有，就是说这些人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说当他信主的时候呢，哎，他就把自己摆上，好像这个 calling 也就跟着来了。所以他说当他这个信主的时候呢，他就知道，他说我这个人就是说是不属于自己，乃是属于神。所以在后面就是说是神对他就的这个工作就紧接着就来了哈，就是说他一信主然后就要开始学习这个服事，就开始学习服事。然后那时候就是他很有热心，很有热心，但是什么呢，他就给他的班上的同学来传福音。那时候就是说是他真的就是说他有一个小本，他把他们班同学名字都在那，然后就挨个祷告。后来说到一定的程度，他说他的这个小本里面只有一个人他说没有信主，60多个人他说都信主，就是说是 非常的热心，而且他就付之于行动，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是人哈，就很特别，很特别。而且他在这个就是在那时候呢，就是说他在对他影响，对他这个事工或者后来对他的整个这个服事影响很深的一个人呢，就是那时候有一个就是英国的宣教士叫何寿恩。何寿恩是一个女宣教士，她从前呢也是由一个差会差派出来的，但后来呢她也就脱离了那个差会，就相当于是成为了一个叫做自由宣教士一样，就那时候有一批人。然后呢她这个何寿恩宣教士呢，她就觉得就是说，哎，神对她的感动就是什么呢，就是造就中国的这个青年基督徒。所以其实他自己什么都不做，他都不去做这个宣叫做什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奉信会或者布道会，他不去做这些事情的，他就那么默默的工作。然后呢就当这一批就是中国的年轻的基督徒来找他们的时候呢，然后他们就来牧养他们。所以他对这个就是说是尼托生的影响是非常大，所以后面很多的就是说他的一些个读经的这个得着或者说是光照，我们说是哈，都跟他们有关系。而这个就是我们来看哈，而这个就是说就是这个何寿恩呢，就是说他呢也有很强的这个弟兄会的背景。我们知道弟兄会就是在是在这个19世纪那时候呢，就是说也是在英国兴起这样一批人哈，就是说他们觉得就是说当时的教会光景不好，所以他们就这样一批人就是说起来他们传福音有很强的热情，然后呢他们自己呢就是说也有这个就是说很强的这样的一个愿望，能够在自己的生命上得到改变。当然弟兄会也有弟兄会就是后来发展出来的一些个问题，这个就是也是在这个历史上可能说来话就长了哈。不过我们知道就是说其实有时候你就能看见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其实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中，你就看见就是说每一样新的 movement 其实都有它的这个生命有价值的地方，但是呢最后每一样呢也就因着人的罪，其实又把这个东西给好像给有时候改变或者扭曲，就是说每一个其实都是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就是说我们说尼托生他的服事也不例外，都会有这些问题，就是没有一个好像没有一个我们讲的完美的这样的一个教会，也不会有完美的这个运动，也不会有满有的这个 denomination 完美的 denomination， 没有的这样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任何的好的东西，我们即使是知道它好，有可能我们还是会把它弄坏，这个也是说来话长哈。 OK， 好，那我想这里所讲的就是这个就是这是他的就是说初期的服事哈。而且呢就是说是那时候在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传记之中也讲到，就是那时候他传福音很有热情，而且他就带领了一批这个年轻人，也是学生哈，就是包括他的这些信主的这些同学。然后那时候他们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去传福音呢，就叫做做这个叫福音背心。他们就是在这个穿一个福音背心，然后下面写着一个就是神爱你，或者说世人都犯了罪，或者就是说是这样的话。然后呢就在他们那个福州敲锣打鼓，就是说是去传福音，就利用这样的一种方法，反正影响很大。因为那时候就是说中国人都喜欢看热闹嘛，只要有热闹就要去看的嘛，所以就到底咋回事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用这种方式去传福音。但你要去想想，如果你现在你想想你设身处地的话，这个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我们有时候到那个什么欧化呀，有时候觉得好像还总是抹不开面子啊。让你去做这个的事情的时候，你再想，你想想看，就是如果你没有那个热情的话，你可能做不出来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哎，他那时候就是说这个服侍的热情相当的大，而且在他的这个传记中还记载过一个故事，这挺有意思的。他们是到一个乡下去传福音，结果那个乡下呢是拜一个什么偶像的，然后呢，他们就是说是就是要。那个乡下的人就说呢，他说我们现在没有雨，如果你能把雨求过来，我们就信你这位神。然后他们这些人呢，就是说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哈，然后他们就跟他们好像就是去叫做什么，我们一定能求到雨，所以他们就跟人家 promise 他能够求到雨，最后还真让他们求到雨。所以我有时候我就觉得，我说这个神看见这一群人，可能也许他们刚开始都很幼稚，也很幼稚在这个信心上，但是神好像也 honor 他们，就是说是我们现在就是说你如果有经验的话，你就知道就是说你不能这样去传福音，跟人去比拼这个什么，你不是那个先知以利亚呀，你能去求雨吗？但是神也 honor 他们，所以就是类似的这种事情，就是说是也让他们有经历，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所以后来就是然后他们的这个就是这是他事工的开始哈，但他在开始这个事工的时候呢，然后他就开始受到挫折。这个里面的一个挫折是按他自己的说法，这就叫做十字架的功课。这个就是他们就是说是尼托生哈一直讲这个十字架的功课，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是他在整个他的这个神学和教导里面就很重要的一项，而且他这里讲的就是说这是他的相当于这是他的第一次。后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哈，他后面还有两次，就是很严重的挫折哈。在第二次呢，是在这个是在1922几年，应该是22年还是24年，这个大概是这个年代。然后第二次呢，是他已经就是聚会所已经成型，已经发展很大的时候，是在34年。因为他结婚的一个风波，最后导致他不能再服侍，就是说是退隐，就相当于是就是说是远不再在这个这个服侍。那时候就是因为结婚的他太太有一个姑妈，就是说是特别反对，而且他也是就是影响力很强的人，就到处在这个报纸上就是发这个广告，就是说尼托生怎么的坏，就是最后导致他要没法服侍，所以这个是在34年。然后后面就是第三次呢，就是他的这个就是说很大的一个挫折呢，是在42年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整个的这个就是聚会所已经发展的非常大了。但那时候呢，就是尼托生呢，他有他的理由，他去做开始做生意了，他做了开了一个叫生化厂。然后呢，就是说是很多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就是说你一直告诉我们就是不要爱世界什么的，然后最后你去开厂了。所以那时候呢，就是当然就是说这其中如果要是按照历史来讲呢，可能还有另外的隐情或者原因。现在也是不是特别清楚，但是至少表面上是因为生化厂的事情，让他在42年的时候最后相当于是被教会除名，就是说是就把他赶出去了。所以这个是然后过6年之后，然后才有他又重新回来这个就是教会所服侍。这个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我就想也是放到下一次课来讲这个。但我就是讲到，就是说，哎，在这时候呢，他已经碰到了他的第一次这个就是挫折，就是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的那些伙伴们， 而且中间有一个就是年龄比较大的，我们就知道他的名字叫王载，就是他比倪柝声大五岁。然后呢他就是说他的感动就是去传福音，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开奋兴会，就是到处去传福音。然后呢倪柝声想要什么呢？他想要，他说我的看见是建教会。所以这两者之间虽然说是就是说并不互相矛盾，但是你的工作的重点或者你要走的道路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开布道会的话，那就相当于点到为止嘛，一个地方一个点嘛。那你要建教会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嘛，就是说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可能也都了解。但是最后就是说他们的这个矛盾闹到这样的一个地方的话，而且他所有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同工啊小伙伴们，包括他带信主的那些个同学都支持那个王载，所以最后他变成了一个就是说是孤家寡人。然后最后他们也决定，他说我们要不让你在这儿了， 你走吧。然后他就最后他也退隐就是说到南阳去带这个就是带这个就是别的这个就是讲道啊什么的哈。但是就是说这一次这是对他的打击，所以他就是说，所以在他的这个神学里面呢，就是说接受十字架的功课，这是人必须走的一步。而且尤其是像他这种，可能我想象哈，因为他的性格比较强，所以呢就是说是这走到那一步可能也不是说是就是别人就是说有都是别人有问题，肯定他自己是有问题的，就是说是要不然的话会弄到那一步。但是他在这里就是学会的功课就是说是他是让自己要顺服神的带领，让自己也顺服这个就是叫做权柄带领弟兄的权柄，他说这是神要他学到的功课。所以这个是他的就是说是第一次的挫折我们讲到哈。然后呢就是说是倪柝声，就是刚才其实我前面也提到哈，他一生之中如果真正想真正说是他自己写的书，他想要写的书，那只有这一部，就是这个属灵人。而且他在属灵人的时候他写的时候呢就是说是非常年轻，他26岁，其实信主没几年他就开始写了这个属灵人这个一个巨著哈，有上中下三本，就是他只花了4个月就把它写出来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就是说是他在这个过程之中哈，就是说是他在写这个属灵人的这个过程之中呢，他自己也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肺病。其实这个应该是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肺结核，肺结核在那一个年代就是说是很严重的，而且就是说动不动会死人的，就是说那时候可能也没有很好的药能够去控制它。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是他觉得其实这个在24年的时候他就已经诊断了有这个肺结核，相当于是肺病，他觉得自己已经可能活不了多久了。所以这他自己的这个就是见证里面他也说，他说就是我觉得自己应该可能时间不多了，所以他说我要留下点东西，所以就写了这个属灵人，他才起这个意来写这本书。因为那时候就是说医生告诉他也是你时间不多了。所以但是在写这个书的过程之中呢，就是说他就经历了神的这个就是说医治。他是说是那时候呢就神给他这个就是几句话，三句话。他说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叫因信而活。第二句叫凭信而立。然后第三句叫因信而行。然后他就是祷告的时候呢，他觉得神给了这个话，但是他说呢，他说我怎么去，他就把这个就是说是凭信而立跟这个因信而行哈，他就把它 literally 去解，他说我要站起来。那时候他躺在那个病床上，就是在他家里躺在那个病床上，浑身发烧，就是说一点力气都没有，他站都站不起来。他说我怎么去立，但是他说神既然已经有话，那我就按照这个话去做。然后他就穿好衣服， 自己就爬起来，然后他说我神说我要立，我现在就因着这个信心我要站起来，然后他就真的站起来了。然后他说下面还有，他不光是要站起来，我还要行，还要走。然后他呢走呢是什么呢，他坐在那个地方呢是一个底层，他要爬一个楼梯才能够出去，他说要爬20多节楼梯。然后这个呢就是说他连爬一节都爬不上，但是他说既然神说我是可以走的，那么我就走，我就 trust 按照这个信心来，他就真的一节一节一节一节走上去了。而且他说我不单要走上去，而且要走到，他说有一群弟兄姐妹正在给他祷告，他说他们已经禁食祷告了3天，为他的这个康复祷告。然后他就真的就是走到了他们那个，就是敲他们的门，走到那里去。他说就像是他们看见他，就像是使徒行传里面他们看见彼得从监里出来一样，就是大吃一惊。他说不说他都快死了吗，他说有的弟兄已经发电报给别的弟兄了，他说你不要再为他祷告了，已经不行了。结果他就站起来了，站起来了。而且那一天呢，他就说就那一天他还给他们讲道，然后呢哎，就奇迹般的就是说得医治。所以这个是他在这个写属灵人这个过程之中，然后呢他也一经历了神的医治，所以他是很有经历的哈。所以这个 是在他的这个过程之中的所经历的事情。当然我们时间有限，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说经历我们没有机会一一的去讲，但这是其中很大的一项哈。然后他也说，他说这个是他的经历之中就是非常奇妙的。然后他觉得他说就像是，他说如果使徒保罗的经历是3重天的话，他说我这个已经是，就对于我来讲，他说这是2重天了，他说就是那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哈。好，那我们有一点点时间呢，下面有一点时间我们就想去介绍一下，就是说他的这个著作。这个著作呢，其实我们刚才讲的属灵人是他的这个相当于他的整个的相当于神学构架的基础，这个很长。然后呢后来出了一个版本叫第三本书，我们说的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是相当于属灵人的一个简写版，这个是就是说就比较短一些。然后呢就是说是在这个38年他还出了一本叫正常的基督徒，这一本书其实也蛮特别的。正常的基督徒其实是什么呢，是他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本书哈，是其实是他38年访问欧洲的时候，在那里用英文做的讲道，最后给 记下来，最后就出了这本书。你想象就是说那一个时代，从前我们总是觉得就是说我们中国总是接收西方的这个牧养哈，而在那一个年代就是说他开始输出，就是说是这有这个就是基督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个其实是很少见的。而且现在即使现在如果你去看这个属灵书籍的话，尼托生的属灵书籍有很多英文版本，就是说是他几乎他的这个书哈都有英文版。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你能看到就是他的这个影响不光是影响我们中国教会，其实也影响世界的教会相当于是。所以这个也能看出就是说他的这个工作的就是说很特别的地方。所以就是在你这里讲到就是说是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我其实是想有机会的话呢，所以我把这个打印出来了哈。我们就花个10分钟或者什么的，我们读一下哈。我只想我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从前没有机会读过尼托生的东西的话，你就读他的这一篇，你觉得对你有没有什么触动啊？这个就是说是能够，如果能够对你觉得有触动的话呢， 以后有机会你可以去更多的读一些他的东西，比如说这里讲的这几本书，当然这只是他主要的这个著作哈，你可以去看看别的，其实就你会发现可能会对你的这个就是说是对圣经的理解也好，对你这个就是说对这个生命的转变的这个就是说成圣的这个理解，你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所以我只是起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作用，我希望就是说大家如果能够花一些时间读一下，你就会发现他是怎么去来 approach 这个问题的。他不是完全就是说凭自己讲哈，我们前面就是我们看到前面他列了很多的经节，他讲这个就是说是灵与魂的问题的话，他是讲到就是说是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哈，我们一直讲到就是说是其实从前跟那个 Robin 还讨论过这个二元论三元论哈，二元论就是说是人的灵魂是一体，然后体是一体，这叫二元，灵魂算一个，然后呢体算一个，这叫二元。然后尼托生他的这个就是说他认为人的组成是什么呢，是叫灵魂体三元，有灵有魂有体。对于体来讲我们都不难理解嘛，就是我们的 body 对吧，但是呢这个就是说是灵是什么呢，灵呢他说灵是以神交通的器官，这个 是一个相当于就像我们能够看见的，我们有眼睛能够看见，当然这个是 physical 的 world， 但是我们灵就是如果我们是得救的人的话，我们有一个神给我们一个灵，这个灵呢是跟神能够有交流的，所以就是说灵是跟神交流的器官。然后呢这个灵呢是用来就是说敬拜神服侍神的，所以这个是讲到就是创世纪的时候当神创造第一个亚当的时候，他说他是一个有灵的活人。其实他说这个原话其实是什么，是叫有灵的活魂。他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也是就是说尼托生的他的这个读圣经的有些时候的特别的之处。一个是他英文很好，然后呢他懂希腊文，我不知道希伯来文他怎么样，但是他在读经的时候他经常会把一个字按照他的原意给你放进来，哎，你发现他的解释还是蛮有意思的，或者说蛮有独特的地方，或者说有时候就是对你来讲很有帮助哈。他就讲他说第一个亚当是有灵的活魂，所以这里呢就是说哎，这个两元就出来了对吧，有灵有魂，然后最后犯罪你的灵没了，你的灵死了，所以就只有魂活着，那么这个是灵哈。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如果你说魂是什么呢，那么魂在它的这个定义里面呢就是说魂其实就是说我们在肉体之外的我们的这个人的一切的这个就是说意志情感你的这个就是心思，这些都属于魂的范畴。就是说我们比如说不信主，我们还活得好好的，我们还有这个魂，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情感意志都在这里。但是他讲到就是说哎，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你所需要的是什么呢，你不是这个魂的生命去 dominate 你，而是那个灵的生命最后要引导你，就是说这个灵要胜出而不是这个魂。如果你是指还是一个魂的生命在这里就是说去跟人交往，跟弟兄姐妹交往，在教会服侍的话，那么你这个服侍是根本是没有果效的，也不是神所要的。所以这个是他的整个的这个就是出发点。所以为什么他要用三元来分，就是说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是然后因为有灵和魂的区别，所以最后你如果要是要成为一个神所用的人，你就必须是成为一个属灵人， 就是说是不要去成为一个属魂的人，这个是他最后要达到的目的。所以我们就看看，就是说我这里讲到的是啊、印出来的哈，是这个啊、他的前言里面把圣经列出来了，然后他就把这个第一篇哈，就是他的相当于第一章，他就讲这个就是说啊、破碎的紧要。所以他其实也是在这里他所做的一个铺垫，就是说哎，人的这个组成，人的组成。所以前面第一个就是想到这个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那么这个区别呢，就是说是比如说他就讲到罗马书里面有一句，他说按照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的。然后在这个以弗所书也讲到，借着他的灵叫你们里面的人心里刚强起来。在这个就是还有一句哈，就是哥林多后书，他说外面的人虽然毁坏，里面的人却一天新是一天。所以就是他就把这个就是说是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给区别出来。然后他说我们一个人能为神做工，就是他里面的人能出来，如果里面的人不能冲到外面，不能冲过外面的人，这是侍奉人，这是侍奉神的人的基本的难处。里面的人要出来的话，必须冲过外面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这个题目叫人的破碎和灵的出来。然后下面他又讲到这个就是死与接子力哈，在这个第四页上哈，就讲到就是主耶稣讲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他说生命是在麦子里面，麦子的外面有一层壳子，相当厉害的壳子，这个壳子一天不裂开，麦子就一天不能生长。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这个死是什么呢？就是地面里的温度水分整体这所起的作用，使这个壳子裂开，壳子裂开以后，然后麦子才能够长出来。所以问题不仅是里面有没有生命，而是外面的壳子有没有裂开。这段圣经下面又说，如果人爱惜自己的生命，就要失去生命，如果人憎恶自己的生命，就要保守生命直到永生。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外面的壳子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的生命就是他给我们的永生的生命。那么如果要让里面的生命出来，那么外面的生命就非损失不可，外面的不破碎，里面的就出不来。然后下面这个一直是这个就是说是下面又讲到，他说玉瓶要打破，就是借着这个就是真拿达香膏，这个香气要出来的话，你玉瓶不打破，你根本就这个香气就出不来。所以还是同样的道理哈，还是同样的道理。那么这里讲到的就是说里面的人，其实就是说是圣灵在里面的，就是说是通过我们的灵所做的工作。然后他又讲到这个，就是我们如果看到第五页哈，他讲到宝贝在瓦器里，他说谁需要你的瓦器，他说教会所缺少的是宝贝。我们知道宝贝在瓦器里，这个是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就是说是其实是讲的这个宝贝是里面圣灵的工作，圣灵或者说是，然后呢这个瓦器那么就是我们的外表了哈。他说谁需要你的这个瓦器，教会所缺少的是宝贝不是瓦器。他说世人所缺少的是宝贝不是瓦器，瓦器如果没有打破，谁能看见里面的宝贝？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到底为什么？他就是要打破我们这个瓦器，打破我们这个玉瓶，要把我们的外壳打破。主盼望在属乎他的人身上有一条祝福的路通到世界，是这是一条通到世界去，这是一条祝福的路， 也是一条有血迹的路，的的确确的有血在那里，也有伤痕在那里，这个外面的人的破碎是何等的紧要，如果不是这样就没有工，就没有绝对的工作。这个是讲到就是说是破碎的这个要紧。然后我们再往下呢，他又讲到破碎与时间，他说这个时间呢，我们不能叫它缩短，却能叫它拖长。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够被破碎的话呢，这个破碎的时间非常的长，他说在有些人身上可能需要几年的功夫才能做成这个工作，但有些人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这个工作还是没有做好。这个就是讲到这个破碎这个时间，然后又讲到这个十字架的意义。那么十字架，他说我们一直听见十字架，也许听得很熟了，但是究竟什么叫十字架？十字架的意义就是破碎外面的人，十字架是使外面的人死了，是使人的壳子裂开了，十字架要把你外面的人一切都毁了，把你的意见毁了，把你的办法毁了，把你的聪明毁了，把你的挚爱毁了，把你的一切都毁了。你外面的人一被拆毁，那么里面的人就能出来，你的灵就能被使用。这条路是清楚的，是非常清楚的。那么这个就是说是如果要是看这个，就是说如果我说如果要是 relate 我自己的 experience 的话，那么在信主的初期确实你会看到，我不知道如果你自己往回看的话，你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服侍主的时候确实会看到很多，其实你用的是自己的方法，就是说人的方法，或者说是属世界的方法，或者说属人的方法，因为那时候不成熟。当你后面就是说是当神的带领在你的这个生命里面有更多的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其实从前你可能敢做了好些事情，你现在可能都不一定敢做了。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我们是在一个学生团契，那时候我就总觉得我说我们那个带领我们的那个牧师，我说他怎么传福音也好，是讲道也好，总讲不到点子上的。我说你要我讲，我一下给你讲清楚，就是那种感觉哈，就是说是因为那时候就是说你觉得自己明白挺多的，所以才叫做无知无畏哈。你现在你都不敢讲这话，但是那时候你就觉得哎呀，这人怎么讲话总讲不到点子上，就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这个就是能够看见，就是说是这个肉体的工作，就是他这里讲的，就是说如果你这个魂的生命不破碎的话，你这个灵的生命你出不来。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哈。我不知道哎，大家可能你也没有很多的时间，就是说如果你对这个有没有就是说哎一些个感触，或者说你愿意分享的。
好像我就觉得好像 就是跟主连接，我不是说很不对，因为我觉得从他们那里学习了很多，然后但跟主连接好像有时候跟主合一好像会他就是那个心思意念不断的就会更新，就是那个因为罗马书十二章的一到二节好像也是会一个更自然的一个被更新的那种。
是是是，
只是我的理解就还不是很清楚，只是说很粗浅的一点理解，就是说，
我想我接着玉梅讲的，因为一直讲这个破碎灵的破碎，或者灵魂的破碎，好像一直都是强调我在那里破碎，我要把它破碎，我要把它破碎，但是没有提到。我们应该靠着十字架的大能，最重要的若不是十字架的大能，我们没有办法破碎，你再怎么虔诚也没有办法破碎，你要靠着十字架的大能，我觉得这一点他没有提，
是，我觉得就是说，你们这个补充非常的就是说准确哈，其实这也是我的一些个类似的感受。可能也有，有人有不同的感受，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准的感觉吧，就是说，在他的这个实施的方面，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是需要改变的，但你怎么去改变，其实是这里，就是说是一个问题。那么刚才玉明也提到哈，就是说是。你在主里面，就是说你相当于是依靠神已经成就的那个，好像就是从 positive 方面，就是说你在主里，然后呢这个破碎呢，如果你行得不好的话，确实就变成了自己的努力。所以一个就是给你的感觉，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有甘甜的，一个是很苦的，就是这个里面就是说是你会感受是不一样。所以这个结果有时候就是说是就像我最后一个 slide 啊，给我一个时间哈，大家还知道这首诗歌吗？你若不压橄榄成渣，这个就是我们唱过的哈。你看见就是说它这里面的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 theme 或者这个 tone， 就是说你要一直被压被压被压被压。所以如果就是我相信，比如说是尼陀生的，在他的东西里面他也有，就是说就像我们刚才他也提到十字架，在这个十字架的就是说或者说主已经成就的工作之中，我们是去直接的享用它呢，还是有时候我需要就是说是怎么讲呢，靠我自己的努力使劲去做把我自己破碎，这个其实是一个 很关键的地方。就是说是可能在你这个就是说基督徒生活或者生命的经历之中，需要你自己去体会，或者是需要你自己去 take out， 在你的这个生命之中你所缺乏的是哪一部分，你怎么最后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你不再去凭自己的这个就是主观的思想意志情感去工作，而真是圣灵是带领你，你怎么达到这一步，这个是一个不同的 approach 或者说不同的答案，个人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就是说你可能有不同的这个看见或者感受，而且可能也是真的是需要你自己去经历了你才能够知道。所以这个
就是加一句哈，就是人的破碎在我的感觉没有人愿意去经历，就是人的天然的人哈，不愿意说我要去找凭着自己的努力我要去破碎了自己。我听到的是非常，也许尼陀生他那个时代，但是就是说其实我是很认同就是说这个生命的破碎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经历，但常常这种经历是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不是说我自己想要去找这种机会我要经历，不是这样，常常这种时候就是说不管你经历了挫折也好，你经历了失败也好，你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也好，所有的这些都是神放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让我们要去经历生命的破碎，就是说这个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你要如果凭着自己其实常常你走不出来， 你凭着自己没有办法能经历神的工作，你只能靠神在这个过程之中，当你走过来了以后，你可以经历神的更新。这个是
所以你刚才就提到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讲呢，这也就是说是尼托生的或者说是他的贡献之一。就如果你不知道他的话呢，在一般的这个教会里面，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这个需要，你知道吗？就是不知道我需要有这个破碎的这个需要。我们的一般的教会的这个感受有时候会是什么呢，哎，我希望所有的好事都发生，我不希望这些坏事发生。就是说就像我们平时听的见证一样，那都是好事，病得医治啊，这个什么心想事成啊，得了好工作呀，这个其实最后又带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是这个就是变成了一个成功神学的。而这个就是说尼托生的他的这个东西给你看见的一个现实是你需要有破碎，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他的贡献。而你当你一旦是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其实你的生命不一样，已经开始不一样。呀呀，谢谢。
其实你从耶稣的教导里面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你的
十字架
来跟从我。
是的，是的。
这里面很重要就是十字架。怎么靠着十字架来deny yourself？
是，
我觉得这是重要的，不是靠自己，
对，
靠自己永远走不出来的。
是的，是的，是的，呀呀呀，是，谢谢，谢谢，对，确实是。所以这一个就是说，一个是你看到需要，然后你怎么去达到这个目的，这个就是说是一个就是说是很重要的，而且呢，这个也就是说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哎，我们自己是经历的呀、yeah, 对，这个主的话其实都在那里，只不过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忽略了它，从一个角度来讲。好的啊、谢谢大家的分享。也因为时间的缘故，
是他写的词吗？是尼托生写的词？
这是他写的词，对，这是他写的词。
不过他的一本书我建议大家看，就是正常基督徒生活，那个是讲全部罗马书的所以我个人觉得那本书是他写的最好的。
好，
属灵人有很多争议。人的破碎，灵的破碎，人的出来也有很多争议。
是，
但是正常基督徒生活，我想那本书没有什么争议。那是完全解释这个罗马书的。
但是他那本书里讲。人什么都不用做，我第一开始读那本书的时候我怎么都不能明白，他说你任何努力都不需要、
yeah.
神那个基督全给你做。当时我第一开始读那本书， 我那本书读了好几遍，我觉得正常
的哦，正常。
他是讲到救恩的这个角度，救恩的角度你没有可以做的。是的。好，我们其实是下一课我们有机会我们去其实是读一篇从那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个是我安排的，谢谢。就是说是这个昆华弟兄，所以我讲这个还是有压力的哈。这个里面，这个里面就是说，因为我要找到一个平衡。
我要走了
啊！你先走，先走。不是说你在这里我有压力。啊，不过没事。
我需要先走。
啊，好的，好的，好，拜拜 ，sorry。就是说是啊。需要的，我说的这个就是说需要有个平衡，所以就是说是你不能往这面走太多了，你也不能往这面走太多了，其实这个平衡是很重要的。
跟小孩教育一样，既要鼓励、
yeah.
也要管教，是吧？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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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哎呀，我希望下一次我们还能再来，然后就 finish 这个就是尼托生的第二部分啊呀、yeah.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吧。我知道大家可能还有很多愿意分享的，可以在我的群里分享，如果你希望愿意分享的话。好的，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真的是感谢你。我知道在这个讲这个历史人物或者介绍历史人物的时候都是不容易的，因为在历史人物之中有时候也有很多人的作为人的工作。 我们如何能够从这样的一个历史之中，我们能够区分哪些是人的作为，哪些是主你自己的工作。我们知道这也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而主啊，就求你，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能够完全的看见主你的工作的那一部分，能够总结出来哪一些是主你的原则，你在这个人的改变的过程之中，你怎么样通过一些事情能够改变人的生命。主，我们今天读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啊，那样一个属灵的被圣灵引导的生活也都是我们所羡慕的，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到达这一个地步啊？主，你需要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这样的带领，也是这也是主你自己的恩典。因为你拯救了我们，你拯救我们不是只是让我们停止在一个那样的一个阶段，那样一个很幼小的阶段，你是要让我们成为主你所想要成为那样的人。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之中都有一个目的，也都有一个主你要我们所成就的这样的一些的事情，主你已经预定要去行的。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在这样的过程之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我们也能够不阻碍主你自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好，主，我们巴不得这样的过程和时间是一个短的，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与主能够亲近，也能够被主能够使用。好，主，也求主保守我们下一次的课程的预备也保守我们弟兄姐妹散去的脚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谢谢大家。